哈利路亚，大家早哈！我们今天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好，十九章以前呢、我们已经谈到以色列民过红海之后，第一站就是遇到马拉哦，马拉水很苦，然后到了以琳。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再到十六章的逊的旷野，就是降下玛拿，然后到十七章的利非定，在这里呀、他们是没有水喝，磐石出水，再加上跟亚玛利人征战啊，然后十九章开始啊，就是来到西乃山、西乃旷野。我们看十九章的第一节。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以色列民是一月十五号出埃及，那么满三个月等于是四月十五号来到西乃旷野。那么来到这个西乃旷野之后，一直的都没有离开，到民数记的第十章。次年哈，过了年的二月二十号才离开西乃山，所以啊，在这里一共是住了十个月又五天，这个这里说的十一个月是错的哈，改一改。民数记第十章的十一节记载他们出埃及的第二年二月二十号离开西乃山，那这样子啊，应该是十个月又零五天。所以在西乃山呢是住得最久啊，住得最久，因为在这边呢，做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一个是领受十条诫命，还有其他的很多律例、典章、法度啊，另外一件呢就是在这里建造会幕啊，两件大事都是在西乃山呢发生的，所以西乃山呢这边住得最久啊，住得最久。好，那在西乃山的时候啊，神在吩咐摩西要对以色列百姓呢来宣告一些重要的事实。首先宣告的就是神的恩惠永远同在啊，就是十九章的第四节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啊，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把你们在背上的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这一节圣经他谈到神对以色列民的恩典呢、是救他们出埃及，而且好像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带到这里来啊，所以从过去到现在神的恩典呢永远没有离开。然后这个第五节第六节啊，这是两句啊非常重要的话啊，两句非常重要的话。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民啊。所以在西乃旷野啊，神首先透过摩西啊，做一个非常大的应许。第一个就是要以色列百姓呢做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呢，就是不列在万民中，很特殊的民族啊，还有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啊，就是说他们这个国度里面有祭司，但是这个祭司的国度应该是人人都是祭司了。那么在旧约时代啊，这句话还没有应验，一直到我们现在啊，现在每个信徒啊都是祭司啊，所以我们现在才是真正的啊，成为祭司的国度。还有一个就是圣洁的国民，这个圣洁的国民呢，也就是说以色列民呢，对这个圣洁的要求啊，比别国的民族不同，所以他们在饮食上也有规定，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还有一些礼仪，就是摸了死人、参加葬礼啊，或者是有什么传染病啊，应该怎么处理，这些礼仪的规定呢，都很特别。这些、都是要再再显出以色列民呢、是一个圣洁的国民啊。 那么这三句话哈，属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啊，一直到我们今天呢是完全应验的。因为今天呢，新约的信徒就是天上的国民，就是祭司的国度，也是圣洁的国民。但是啊，要得到这些恩典哈，必须要有一些条件，就是先迎接神啊，听从神的话。所以啊，从十一节哈，第十节开始哈，第十节开始，神对摩西说啊，我要降临在西乃山上，因此你们做一点准备，准备什么呢？请看第十节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然后十一节，第三天要预备好，因为第三天呢，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的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啊，神第一次对以色列民说啊，他要降临在西乃山上，要面对以色列民，所以叫他们呢要今天、明天自洁，还要洗衣服啊。还有呢，十五节说，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啊。所以当时啊，神降临在西乃山，摩西要以色列民准备三件事：第一个是自洁，第二是洗衣服，第三呢是不可亲近女人。那这个什么意思啊？自洁就是自己啊，洁净自己，不要去触犯，不要去犯罪。洗衣服呢，这个有更衣朝见神的意思，换干净的衣服来朝见神啊，有这个含义。那不可亲近女人呢，这有一种克制情欲的意思，不是不结婚，也不是说不要跟妻子同房，乃是自我克制啊，因为今天要见神。哎，后来呀，我们的这个老前辈啊，把这个十五节哈，有一点解释不太合原意，就说这后来它变成说领圣餐呢要三天以前呢，不可跟女人亲近啊，变成有这样的教训，这是不对的哈。因为在40年前、50年前呢，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流传，就是长子教导下来说，比如说我们礼拜六要领圣餐，那从礼拜四就不可以跟妻子同房啊，就变成这样子啊。那变成这样子，后来我们在这个圣职联会议的时候就讨论，到底是根据什么？为什么领受圣餐之前呢？三天前不能跟妻子同房啊？那么引的圣经就是这一节。其实这一节啊，跟这个圣餐礼完全无关啊，是当时的以色列民呢，为了要朝见神，神要降在西乃山，特别一种交代，叫他们自我克制，没有说领圣餐前三天呢不可以跟妻子同房，没有这样的教训，从新约到旧约都没有，所以显然的哈。我们的前辈啊，根据这一节来禁止圣餐之前哈同房的，这是没有根据、没有力量的哈。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大家已经不接受这样子哈，也不做这样的解释了哈。所以只要说在领受圣餐之前呢，你的身心自己要求圣洁，不要再犯罪，因为我们在三天之后就要领圣餐了哈。预备圣洁啊，没有这个本节这个十五节所说的意思。可是当时在西乃山的时候，就真的有这个意思啊，这个不可亲近女人呢，就有这个意思，就是夫妻啊要暂时分房啊，因为神就要降临了哈。那这些动作，自洁、洗衣服、不可亲近女人，这三个动作都是预备圣洁迎接主，预备圣洁迎接主啊。所以主耶稣也说了，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见神。希伯来书12:14说，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啊。所以主要的就是说，预备圣洁来迎见主啊，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从16开始到第三天呢，神果然降临在西乃山。这个时候呢，山上有雷锋、闪电、密云、角声啊。16的最后一句话说，百姓都发战，非常的害怕，因为第一次看到神，听到神要降临了，满山都震动起来 啊，还有闪电密云啊，这个打雷的声音呢，非常的可怕。所以当时啊，这个百姓们哦，都对摩西说哈，请你跟我们说话就好了，不要我们不要听神说话，因为我们太害怕了啊。那么这个神降临之后，紧接着在20章啊，就传下10条诫命，非常重要的10条诫命啊。好，现在看第二段哈，西乃山的预表。这个西乃山呢，就是预表律法的开始。在这之前，以色列民呢没有律法啊，所以就算犯了罪哈，也没有依法无据，没有办法来处罚。但是在西乃山之后，神已经颁布律法了，颁布10条诫命，所以从西乃山开始，这里啊，以色列民就要开始遵守啊。所以20章的这个传10条诫命，到21章的这些律例的补充啊，比如杀人的条例啦，啊，还有对待仆人的条例啦，22章的对待盗贼的条例啊。而且23章一些日常必须遵守的条例啊，都一一的补充了啊。所以我们就讲一说，西乃山是预表律法的开始，因为在这之前以色列民是没有法的啊，没有法，既然没有法就没有算什么犯法。可是在西乃山之后啊，因为法律已经公布了，所以一定要遵守啊。所以圣经也是说了，没有法虽然犯了法也不算罪，因为没有法。那么现在有法了，你犯了罪就要处罚了啊。所以我们看第二段这个律法的功用。第一个，使人知罪，因为律法说不可杀人，所以我就知道杀人是罪。律法说要孝敬父母，我就知道不孝敬父母就是罪啊。所以律法的功用，第一个是要使人知罪，第二个是要叫过患显多啊，过患显多。因为没有律法的时候，我还自以为我自己很好，我自己也没有罪。可是律法一颁布，律法20条，我犯了5条，犯了6条的越犯越多，就叫过患显多啊。没有律法，我好像很好，什么都没事。但是律法已经公布了，常常去触犯到了，去触犯了，过患就增多了。那么增多了以后呢，就惹动愤怒了，而且要定人的罪啊。所以说起来，这个律法，对人来讲啊，好像是一种束缚，好像是一种重担。但是为什么神要颁布律法呢？一方面呢，就是要让以色列民呢，成为一个守法、知法、守法的百姓啊。因为我们常常说，一流的国民呢，就叫一流的品德。那一流的品德，就要有这一流的法律啊来约束。否则的话，这个人心很坏啊，不能啊有一流的品德啊。第三呢，神设立律法的目的，第一，使人认识自己的无能啊。确实啊，律法这么多条，我常常去犯到了。我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好，这样做会犯法，但是我偏偏做了啊。可见呢，自己啊太无能了，没有能力。那没有能力怎么办呢？就引人认识基督，就靠基督来称义，不能靠行律法称义的。好，我们看加拉太书3:24这一段我们来念一下。加拉太书3:24，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很多人呢想靠行律法称义，但不可能。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来称义，因为律法太多了。律法这么多，人又这么软弱，所以动不动啊就去触犯律法。那么既然触犯律法，就是罪人，就是犯法的人。犯法的人就不能称义。所以啊，律法这么多，我们又这么软弱，所以律法就是要引导我们到基督的面前，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称义的啊，才能够称义。所以律法的好处就是引我们认识基督，让我们知道人没有办法靠自己，唯独靠耶稣 我们才有办法称义啊，这是旧约律法的一个目的啊。所以我们生在新约时代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很幸福，因为我们不必靠律法称义，我们是靠主耶稣基督来称义的啊，这是律法。所以每当我们念到西乃山的时候，就要知道那个是代表律法，代表律法啊。好，现在我们看十条诫命哈，二十章。十条诫命非常重要，为什么呢？是神亲口所传啊。二十章的第一节，神吩咐这一切话，神亲口说的。还有呢，是亲自所写，神用他的指头写在两块法板啊。只有十条诫命是透过神亲自讲出来，然后用他的指头写出来，并且去放在至圣所的约柜里面，所以更显出他的宝贵来啊。马太十九章十七节，主耶稣说啊，你若要进入永生，就要遵守诫命。所以啊，进永生跟守诫命有连带关系。换句话讲，如果你不遵守诫命，你就不能进入永生啊。所以进入永生啊，必须遵守诫命啊。可见这个十条诫命呢，是永远不会，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啊，对这个十条诫命应该详细了解啊。我们的教会的负责人呢、啊、传道人也有本分呢、啊、每年啊常常的把十条诫命呢、啊、讲清楚，让弟兄姊妹不会去误犯啊，不会去触犯十条诫命啊。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啊，犯了十条诫命他还不自知啊，那这个呢，这个责任当然是归给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啊负责人，因为我们教导不周，所以啊让弟兄姊妹去犯法犯诫命啊。那么十条诫命呢，我这里把它写在这里啊，大家来看一下啊。好，第一条，第一诫，第一诫就是二十章的第三条啊，第三节，二十章的第三节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个是第一诫啊，就是除了我神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么这个第一诫哈，第一条诫命所强调的哈，就是神是独一无二的神，强调这一句话，所以才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强调神的独一无二的性格啊，所以如果我们除了神以外还有一个神，那么这个人呢就是犯第一诫啊。因此啊，不可以把真神和假神一起拜，这个是犯诫命的啊。或者是把无形的偶像接到心中来，占了神的地位，这个也犯了第一诫。表面上看我们好像都没有再犯第一诫，可是有时候我们常常有意无意去犯了第一诫，就是在我们的心目中还有跟神一样的地位的啊，那个就是两个神啊，两个神啊。这个两个神呢、啊、就是一面拜真神，一面拜你心中的另外一位神啊。主耶稣说过啊，说你们不能服侍两个神，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神，一个神一个是马门。可见这种人呢，就是把马门呢、啊、跟神同等地位看待啊，这个就是犯第一诫啊。所以犯第一诫不见得要去拜真的一个偶像还是什么，就是把很一项事物放在心中，如同偶像去崇拜的，或者是把一个人放在你心中跟主耶稣同等地位的，这个就是犯了第一诫啊。这是第一诫。所以我们第一诫要强调的就是神是独一无二，没有任何事、任何物、任何人可以跟我们的主耶稣同等地位了啊。这是第一诫哈，第一诫。好，现在看第二诫。第二节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这个第二条诫命呢，所强调的哈，就是神是灵，神是灵，神不是物质， 神不是偶像。所以啊，注意两件事，一个是不可雕刻偶像，还有一个就是不可跪拜偶像，啊，这个第二节的精神在这里哦，啊，所以你看那个第四节哈，我们来看读一下哈，第四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第五节，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哈，这个第二条诫命，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告诉弟兄姊妹，第一个就是不可雕刻偶像。你虽然没有拜，你没有拜哦，你只有去雕刻而已，这个就是犯第二戒了。反过来说，你拜偶像，你没有雕刻偶像，但是你去买来拜，这个也是犯了罪啊。所以假如你雕刻又拜，当然了，更是犯戒命的啊。所以第二戒的精神就是不可雕刻，还有不可跪拜。你雕刻不跪拜也是犯的，跪拜而不雕刻也是犯了第二戒。所以第二戒就是不要雕刻，不要跪拜，就是包括偶像啊。为什么？因为神是灵，约翰第四章二十四节，神是灵，因为是灵，所以没有一个像来你啊来取代了。记得啊，我们有一次去为一家新信徒啊除偶像。他除了偶像之后啊，有一段期间呢，我们就再去访问，而且去访问呢，看他那个放神主牌位的地方啊，神主牌位的那个架子哈，竟然没有拆掉，没有拆掉，放圣经赞美诗在那边。我们还以为是这样方便，后来我们就大家一起祷告，一起祷告啊。本来是像这样子祷告最好，结果他一定要我们向这边。哎，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向这边，他说我的圣经赞美是在这一边。啊，原来他每天呢是朝着圣经赞美是在祷告，啊，所以明明要向这边，他偏偏要向这一边，因为圣经赞美是取代啊祖先牌位的地位，啊，那天天就跪拜圣经，我们就告诉他这个是不对的哈。因为他粗心不知道，啊，所以哈，这个第二戒就是说，你不可雕刻，也不可跪拜，你用什么形象，用什么一个物质来取代真神，那个也是不对啊。我说不能说以前我这里是放祖宗牌位，那现在放圣经，啊，或是放耶稣的像，也不可以。你不可以放耶稣的像，然后向耶稣祷告，这样不可以，这样就是犯第二戒呀。虽然你认为那个耶稣的像，但是神没有像啊，你这个有像就不对了哦。所以虽然是放主耶稣，你认为是主耶稣的像，你朝主耶稣的像来跪拜来祷告，也是犯诫命，不可以啊。所以第二戒的精神呢，强调神是灵，所以没有任何形象啊，没有任何形象，所以啊，不要雕刻偶像，不要跪拜啊，当用心灵和诚实拜神啊，这个是第二戒啊。好，现在看第三戒，二十章的第七节，我们来念一下，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好，第三戒就是不可妄称神的名，妄就是乱来，乱，胡乱，随便，称就是称呼，妄称神的名就是乱称，随便称呼神的名。那因为啊，这条诫命是强调神的名，所以我们要先知道什么是神的名。那神的名啊，马太第一章二十一节说就是耶稣，所以神的名就是耶稣。除了耶稣这个名之外啊，没有神的名啊。腓立比书第二章九节说这个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所以不可妄称神的名，就是除了耶稣这个神的名之外，你不能称别的名字来代替神，不可以啊，不可以乱称神的名。那么这一句话哈，这个第三戒啊，主要的哈，当然是称呼的问题啊，你不能把别的一个名字来代替耶稣这个名字，这个就是妄称了哈。进而呢， 就不可妄用，不可妄用，啊，不可把主耶稣这个名字啊乱用。确实啊，有的人呢，啊，已经把这个主耶稣的名乱用了，好像你跟人家起誓，跟人就抓，你跟人家起誓，你唯恐他不相信，你就说我奉耶稣的名，我跟你起誓啊，我没有偷你的东西啊，我怎么样，我怎么样，这个就是妄用哦，因为神的名不是起誓用的，不是起誓用的，不可以啊。那至于啊，用耶稣的名去犯罪，那更是妄用了。更是妄用，像我们台湾有一个姐妹啊，喜欢赌博，喜欢赌博，啊，赌博啊就欠了很多钱，结果人家向她要钱了，啊，她确实有还给人，但是有一些纠纷，结果在赌博那个地方啊，就当场啊起誓了，啊，我发誓，我们信耶稣的哈，是就是，不对就不对，有欠你就有欠你，还你就还你。我们是最老实的，我们没有去侵犯你啊，在赌场啊，奉耶稣的名起誓，这个就是妄用。他以为这样子人家就相信，但是不对啊，这个是妄用，场所不对，时间不对，事情也不对，当然不能妄用啊。那第四呢，不可亵渎神的名，亵渎就是你犯法，然后你假耶稣这个名字啊，去告诉人我没有犯法。这个就是亵渎，你去犯罪了，但是你唯恐人家责备你，你就用耶稣的名来发誓，这个就是亵渎神的名。这个亵渎神的名啊，是罪更重，啊，罪更重，不可以，啊。那以上这三点呢，妄称、妄用、亵渎，都是消极的。但是呢，不可妄称神的名，这个第三戒。主要的还是后面这几句话，第五啊，就当荣耀神的名，荣耀神的名呢，啊，不但不妄称，还是积极的把神的名啊高举起来，尊神的名为圣啊。所以我们不但是要荣耀神的名，要常常把神的名当作是圣的，而且啊，要宣扬神的名耶稣，要高举神的名耶稣。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对第三戒哈，消极的不犯罪，不妄用，不妄称，不亵渎，积极的要在你的行为、你的言语来荣耀耶稣这个名字啊，这个才是遵守第三戒啊。所以我们说第三条诫命，从消极方面来说，你不要乱叫、乱用、亵渎；积极面来说，你要不断的荣耀神，在你的身上来荣耀耶稣的名，这个才是确实的遵守第三条诫命啊。好，现在我们看第四哈，第四戒，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个第四戒是从第八节到十一节，那我们来看一下哈，第八节开始这一段呢很详细。第八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十一节，因为六天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似乎给安息日定为圣日啊，这个就是第四条诫命。这个第四条诫命呢，啊，今天对我们来讲更显重要，因为有很多的基督教啊，基督徒没有守安息日，他们把日子守错了。但是我们虽然是守安息日，但是也有些弟兄姊妹已经干犯安息日啊，没有遵守安息日，这是不对的哈。那么有关这个安息日的这个教义哈，我们在第一届啊各国代表大会在台湾的时候，有对这一条的条文哈，要怎么样来写啊，经过讨论，而且还很多辩论啊，因为我有参加，我就很详细的知道啊。当时啊，这个不做私事，不随私意，不说私话，不开门， 不开店，遵守安息日。那么台湾的代表啊，一直主张要纪念安息日。为什么这样主张？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关店，也不可能不去上班，也不可能不去上学，那你就干饭呢，你怎么能守呢？所以是纪念，就是说你在学校上课，你去公司上班，你没有在遵守，可是你心中纪念，我知道今天是安息日，从所以我从内心来纪念，今天就是圣安息日，我要谨慎言语，我要谨慎我的心思意念啊。所以台湾的代表啊，主张用纪念安息日。那么后来这个美国的代表啊，他们也发言了，他们说这个应该写享受安息日。哎，为什么他们是这样讲呢？他说这个安息日本来就是恩典的安息日，是福日，是神祝福的日子。所以他说我们在美国啊，我们都是在礼拜五大家已经预备好工作了，今天来教会的时候就是全家都来了，预备身心都来了，而且把食物也带来了，今天呢都不催事的，把食物带过来，等到聚会我们就微波炉一热，大家都好好享受，下午又继续聚会，聚会完了我们去弟兄姊妹的家去访问，是一种属灵的快乐，所以是享受安息日。哦，那么这三个都有道理哦。啊，南洋的他说要遵守安息日，要守，把这个时间守好，整天不是安息时的，不是安休息啊，不是十点到十一点，也不是十一点到十二点那个问题，是整天都要遵守。台湾说要纪念，因为不可能遵守，所以由内心来纪念，纪念今天是安息日，你要谨慎你的脚步。那美国这两句都不通了，人家享受了。后来啊，大家唱赞美诗嘛。那我们赞美诗那个安息日的诗哈，很奇妙。快乐日，快乐日，啊，安息圣日，主必降福。快乐日，快乐日，享主圣日，享也是享受。那么从这个赞美诗本身来看呢，纪念也有，遵守也有，享受也有。所以后来啊，我们就根据这个大家的意见，在参考这个原始的神颁布第四条诫命的时候，所写的字。所以啊，我们现在我们的基本信仰哈，有关安息日就是这样的写法：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你看，这个纪念也有了，守也有了。然后在说明的地方啊，在写那个享受的问题啊，皆大欢喜，这个是我们这个是基本信仰的来源啊。没有，因为哈，你看诫命本身，你看再看第八节哈，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啊，诫命本身就已经把纪念跟守啊都想出来，那你好好纪念，好好遵守，就能够享受圣日的快乐，啊，所以就是因为在很难取舍的原则之下，所以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才把这原始的条文没有变，但是在说明的时候，那个享受快乐福气那个内容也纳进去了，就让大家所感觉得到的通通有了，通通有。那至于这个旧约时代是遵守为重，所以没有遵守就马上打死了。新约时代是纪念为重，享受为重，所以你说要哪一个重呢？很难讲。所以我们的基本信仰啊，就是把这几样的精神呢，啊，都纳进去了。那其实诫命本身也是一样啊，因为第一句就是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那么纪念要纪念什么呢？就是纪念十一节，神创造天地，神创造天地，他就是我们的造物主，他今天休息的，他定为圣日，所以啊，我们就应该这样子的精神来做啊。现在我们看创世纪哈。当初啊，设立安息日是怎么来的？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 第二章第一节，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第二节，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第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一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好，那么关于这个这一段圣经哈，在谈这个安息日，我们注意看这个最原始，这个是最原始的安息日的来源哈。假如我们第一个题目安息日，那么我们看这一段就可以了解几样事。第一个，安息日是第七日，这个是一个原则哦。第七日，因为这个刚刚我们看的那个第二节，到第七日神安歇了，第七日，所以我们今天遵守安息日一定是第七日，如果是第六日就不对，第一日也不对。那今天外教会所守的是第一日，星期日嘛，就是复活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当然错啊，因为这里明明说第七日，所以我们今天星期六就是对的，因为星期六就是周末，一周的最后一天，哦，我们的月历也是这样写啊，从礼拜天第一天一直写到礼拜六第七天啊，这是第一个原则。好，第二个原则，你再看这个，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就歇了，歇了功。啊，歇了功就是安息嘛，休息。所以安息日你一定要歇下工作，你不能继续工作，不能这样一直劳苦工作，你要歇的就是安息了，好好的休息啊，安息就是休息嘛。所以啊，原则上我们第七日一定要休息啊。好，第三个就是根据刚刚我们念的创世纪第二章哈，第三个哈，这里说第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就是福日了，这一日就是福日，福日，也就是说神在七日当中对日子哈，对日子的祝福啊，只有祝福第七日，对你记得就好，一二三四五六七，神是祝福第七天，所以安息日要叫做福日。所以凡是在这一天歇下工作，纪念安息，敬拜神，一定带着福气哦。那这个在这种见证在弟兄姊妹当中常常有，怎么样在安息日啊蒙福蒙恩，太多了，这个见证太多哦。所以安息日是福日，那福日就是享受嘛，就是一种享受，因为今天有福啊，当然是享受啊。再来第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哦。所以这一天呢一定是圣日，那所谓圣日就是不犯罪，不犯罪，所以圣经才说啊，要调转你的脚步，不随私意，不说私话，不做私事，就是分别为圣呢，分别为圣，要把这一天呢分别出来，不要去犯罪，每天都不可犯罪，安息日更不可犯罪。假如礼拜一犯罪有罪，那么安息日犯罪罪加一等，因为是圣日嘛，啊，天天都不可犯罪了，这不用讲。但是如果在圣日去犯罪，那罪更重，不是吗？今天是圣日啊，你怎么可以在圣日犯罪？不可以。所以哈，神在当初啊创世的时候定下这个安息日哈，就已经把这个主要的精神告诉我们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守安息日这四个绝对要做到，这个基本精神要做到，就是第七天不能在第六天，也不能在第一天，因为日子是第七天啊。再来呢，歇息休息啊，能不工作就要不工作，因为神要让你休息啊，你为什么一直要像机器一样继续拼命的干呢？再来，这一天有福气哦，只要你歇下来停下来好好敬拜神，一定能够享受主的恩典啊。还有这一天要分别为圣，不可犯罪，你的脚步 要调转，你的心思要回转，你的言语要谨慎，天天不可犯罪，尤其安息圣日更不可犯罪。这个就是当初啊神创造这个安息日的一个基本精神啊，这个也应该啊到今天都还是一样的，还是一样。好，那现在我们看第四节这个安息日的由来及经过啊。第一个，安息日是神在伊甸园设立的啊。神设立安息日哈，不是在伊甸园外面哦，是在伊甸园里面，是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就设立安息日。有人说啊，哎呀，这个安息日哈是神为以色列民设立的啦，不是，神不是在西乃山才设立安息日，不是的，是在伊甸园就设立的。伊甸园那个时候还没有犹太人呢，没有，只有人呢，没有犹太人。犹太人是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的，亚伯拉罕是始祖嘛，啊，所以那个外教会哈，那反对真耶稣教会守安息日，说啊那个是犹太人的规矩的，那个是犹太人的诫命，不对，因为是神在安息日在伊甸园设立的。伊甸园呢，只有人，没有犹太人。伊甸园的人就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不是犹太人啊，不要搞错。再来呢 ，B 呀，神再一次在逊的旷野指示出来。那么后来因为人犯罪了，所以人就没有去享受安息日，尤其以色列民呢、啊、被掳去这个啊，被下到埃及去，在那边做苦工啊，做奴仆，根本就没有安息日啊。这个埃及人呢、啊，哪有可能让你们啊在这个安息日休息呀、啊？啊，来敬拜神的不可能，所以犹太人、以色列民呢，在埃及四百多年呢，根本就没有安息日了，一直到出埃及，来到逊的旷野，神才说明天是安息日啊。这个我们昨天已经看过，看那个出埃及记十六章，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六章二十三节，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明天，其实以色列人老早就忘记哪一天了，因为他们在这个埃及啊四百多年了，都没有守安息日嘛，哪里记得哪一天是安息日。所以神特别说明天就是安息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这个安息日已经指示出来了。那犹太人呢，就以色列民呢，每逢七天一次，七天一次，一直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都没有间断了，啊。所以从这个十六章啊，出埃及记十六章指示出来明天，后来到这个今天我们看的这个二十章诫命就列入十条诫命，然后到主耶稣的时代一直不间断。啊，不间断，啊，来看这个路加，使徒行传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的二十五节，十五章的二十五节，对不起，二十一节哈，二十一节，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里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所以这个犹太人对这个安息日是非常遵守的，七天一次，七天一次，怎么会改变呢？不可能改变。从西乃旷野指示出来以后，再列入十条诫命，一直到主耶稣的时代，通通在遵守安息日，这个已经不变了，不变啊。这个以上这个是安息日的由来了哈，安息日的由来。所以你看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他也是在安息日进会堂。而且圣经特别说，这是按照他平常的规矩，平常的规矩，所以他们已经有这个规矩啊，就是安息日一定进会堂来遵守诫命啊。那为什么要设立安息日呢？啊，这里有几个目的啊，几个目的。第一个就是使人享受身心的安息。安息日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要我们大家身体休息，心也休息。这个很重要啊， 看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二节，二十三章的十二节，六天你要做工，第七天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的婢女的儿子寄居的都可以舒畅。哦，这里还叫我们要歇息，连牛羊啊都要休息。所以这一天呢，人休息的牛羊就休息，一定的啦。人一旦休息，牛就不必去耕田了，牛羊也休息了啊。而且呢，这个十二节刚我们念说可以舒畅，就是很舒服很畅快啊，不管人不管牲畜，大家在安息日都舒畅啊。所以安息日啊，就是第一个目的，要人呢、啊、享受身心的安息啊。人不是机器呀、啊，啊，现在有的机器也要开几天，也要休息一天呢、啊，何况是人啊。所以我想啊，我们神哈、啊、非常爱我们，在七天当中给你休息一天，七天再休息一天。那么最近的人呢，现在的人还休息两天呢，周休二日啊，大概也是太疲倦了，周休二日。如果连一天都不休息啊，那已经违背人性了啊，违背人性。第二个是要使人纪念神是造物主啊，就是刚刚我们念的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的十一节，因为六天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第七天就安息，所以神啊，所以神祝福这个安息日。纪念神的创造，因为神在六天创造万物，第七天休息，所以每逢第七天你休息的，就是要纪念前六天神创造万物。所以今天是安息日，那前六天神创造万物，所以神就是造物主。每逢安息日你休息的，你要记住神就是造物主，要纪念神的创造。那么这一句话哈，这个诫命到了生命记要纪念的又不同哦。我们看生命记第五章哈，生命记第五章十五节，第五章的十五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生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这里呀、啊，神要以色列民守安息日，所要纪念的是神是救赎主，又不同。出埃及记那边是要纪念神是创造主、造物主，在生命记，神要以色列民纪念的是救赎主，神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啊，就快把你们领进迦南地去，所以神是救赎主。所以用我们新约的信徒来讲啊，我们在安息日一方面要纪念主耶稣是造物主，一方面还要纪念耶稣是我的救赎主啊，他救我脱离罪恶，救我脱离魔鬼的辖制啊，这个是两样要纪念的啊。还有第一说，使人知道神是叫人成圣，因为安息日是分别为圣的日子嘛，是圣日啊，是圣日。那既然是圣日，那么谁使人成圣呢？当然是神，唯有神呢、啊，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圣。所以每当安息日啊，我们就要记住，神是圣洁的，神也要我们圣洁啊。一哈、啊，最后一点呢、啊，说使人仰望天国永远的安息，每周一次休息，每周一次休息。可是我们要知道哦，虽然今天是安息日，我们六天呢、啊，前六天还是很劳苦啊，我们还是要工作。要流汗，甚至流眼泪，甚至流血，啊！所以今天是安息日前六天，我们很舒服吗？没有啊，还是勤劳工作，汗流满面。所以今天的每七天一次安息日，每七天一次，就是要我们向往着有一个永远的安息，就是天国。在世界没有永远的安息。因为世界我们每个礼拜还是要啊殷勤工作六天呢、啊、只有安息日能够休息而已，其他日子我们还是要工作啊，所以唯独天国才有永远的安息啊。所以每当我们在守安息日的时候，就要仰望将来啊，我们天国的地方才有永远的安息。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九节十节所说的永远安息啊，这一项啊。所以今天的一周的安息日 是要叫我们仰望天国永远的安息。那接着这个一周一拜一次，一周一次，一周一次的安息，来想到将来我们一定有一个永远的安息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守安息日的目的了。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所以啊，主耶稣才这样说哈。我们最后看一节圣经哈，马可第二章，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二章的二十七节，二章二十七节，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就是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安息日不是为牛设立的，也不是为羊，安息日是为我们，特别是为信徒设立的。所以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那我们要知道，今天呢，我们能够享受安息，确实是神的恩典，是针对我们这些信徒来设立安息日。那假如信徒再不好好的享受安息日的话，那就有愧啊神的美意的哈，有愧神的美意啊。好，我们暂时休息哈，默祷，阿门。来休息一下，来遵守安息日。虽然呢，我们现在是恩典的安息日，不是律法下的安息日。如果是在律法下的安息日，就有许许多多的不方便啊，束缚约束啊，甚至于啊，干犯安息日就要用石头打死哈。但是恩典的安息日啊，不能借着恩典来放纵啊，不能说啊，现在是恩典的安息日，所以我爱来就来，不爱来就不来，也不能这样子啊。那么遵守安息日的方法哈，第一个就是要放下俗事。所谓俗事啊，就是说你能放而不放就是不对啊，你能够放下的事情啊，就要放下来，然后专心的来第二点，参加聚会啊。放下俗事不是要做自己的家事哦啊，你不是说今天放下俗事我去看电影啊，今天我放下俗事我就躺着睡觉一天啊，这个不对。我们放下俗事还要参加聚会啊。利未记二十三章也是这样说，路加第四章主耶稣按照他平常的规矩进入会堂，在那边读经敬拜神啊。所以要放下俗事参加聚会，然后呢，传福音行善事是可以的，安息日可以传福音，可以行善事，不能做俗事，但是可以做圣工，做善事啊。有一个弟兄啊，他是书报社主任，那这个人哈、哦，有一点思想有一点奇怪了、哦、他是书报社主任，在卖圣经赞美诗，安息日人家要买圣经赞美诗啊，他竟然骂人了、啊。今天是安息日，买什么圣经？明天再来，那明天教会没有聚会，我来买什么？你昨天怎么不来呢？昨天我没有想到啊，今天安息日来聚会。不是可以吗？所以这个就是交往过正了。什么安息日不能卖圣经，安息日传福音是可以的，安息日访问信徒也可以啊。你看主耶稣还不是利用安息日在访问吗？啊，我们看马可第一章啊、哦，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哈、哦，从二十一节开始就是安息日。二十一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会堂教训人啊、哦。那么当时就一并赶鬼，然后二十九节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西门安德烈的家，因为西门的岳母有病呢、啊。主耶稣去帮助祷告。到了三十二节呢，天晚日落，还继续在一并赶鬼。你看。这个安息日做圣工也是做得很忙啊，啊！主耶稣一大早就开始啊，在安息日进会堂教训人、医病赶鬼啊。下午呢，会堂聚会完了，还继续去访问。所以哈、哦，安息日是可以传福音、可以做善事啊，不做俗事，但是圣工可以做，善事可以做。犹太人呢，就是这么矛盾啊，说安息日啊。看到门徒啊，摘麦子，在吃， 那就问耶稣了，说你的门徒怎么安息日用手摘麦子来吃呢？主耶稣说，你们的羊哈在安息日掉到坑里面去，你们有没有把它拉起来啊？你们有没有告诉那个掉下坑的羊说啊，对不起啊，今天是安息日，我明天再来救你啊？有没有这样子呢？没有啊。今天羊已经掉下去了，今天是安息日，还是可以救他。所以耶稣才说，安息日是救命还是害命，行善还是行恶，你要搞清楚哦。所以安息日是不做属事，但是圣工可以做，善事可以做，传福音可以做，这样才是正确的了啊。再来，遵守安息日是晚上到晚上为一天啊。通常啊，犹太人算这个日期也是从晚上到晚上，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啊，神创造天地万物，用六天的时间创造，每逢一天造完了，就讲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天，是晚上开始啊，有晚上有早晨，所以是由晚到早。因此啊，我们安息日的算法就是星期五的日落到星期六的日落，这个叫安息日啊，不是星期六的日出到星期日的日出，不是，是星期五的日落到星期六的日落，这个就是安息日。再看哦，马可福音刚刚我们看的第一章三十二节，第一章三十二节，天晚日落的时候，什么叫天晚？就是日落的时候，日落就是天晚啊。所以我们算安息日啊，就是用这样的算法，日落到日落啊，日落到日落。所以我们今天遵守安息日，就是星期五晚上一直到明天星期六的日落，这段时间就是进入安息日的时间。所以啊，假若你在这个星期六真的不能来参加教会的聚会，你务必星期五晚上要来。但是不能用星期五晚上来聚会，而星期六我就不来了。你说我已经守安息日过了，所以我就不来，这不可以啊。你可以明天星期六真的不能来，学校有事要上班，不得已我星期五晚上来参加聚会，这也算是进入安息日。但是不能说我星期五晚上来参加聚会，说我星期六就睡大觉，我星期六就是去玩了 去看电影啊，这个不可以啊。因为我们的正常的时间还是在白天，尤其教会啊，在白天也有两次聚会，我们应该参加才对啊。这是安息日这个计算的时间。那至于这个国际啊子午线哈，这个就不要紧了。有人说，我们台湾在安息日，加拿大还没有啊。那等到加拿大守安息日，台湾早已经过去了。不要紧，你就以当地的时间为准，你不要考虑，今天呢、我们台湾时间已经过了，就不必守安息了啊。或者回台湾的时候说，今天已经过了，我今天安息日不去了，加拿大已经还没有来，来到加拿大，台湾的安息日已经过了，所以今天我不去了，不可以。你在哪里生活就以当地为主，你不北半球、南半球，东西半球，你在哪里居住，就以那里的时间为准去参加安息的聚会，这个才对了啊。好，现在我们看第五诫。第五诫哈，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十二节，这是第五诫。二十章的十二节这样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第五诫。第五诫简单的说，就是当孝敬父母啊，当孝敬父母。这个孝顺父母是很重要啊。这个浪子啊离开父亲之后，后来回来，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路加十五章二十一节，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啊，他这样说。这个浪子啊，认为得罪爸爸就是得罪了天，所以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 所以哈，一个人不孝敬父母亲呢，是得罪天，也得罪父亲。所以这个孝敬父母是人道的第一条。我们中国人说要百善孝为先，这个孝顺是天经地义的事。青年守则也说孝顺是齐家之本啊，所以孝顺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孝敬父母呢？这里说三个理由。第一个是要报答亲恩，提摩太前书五章四节，就是报答双亲的恩典呢、啊，报答双亲的恩情。因为父母亲对我们有恩，什么恩呢？就是生之恩、养之恩、教之恩，生养育嘛，生养育啊，就是父母的恩，一辈子都报答不完。所以我们孝敬就是要报答双亲的恩典啊。第二呢，就表示爱神。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说，人不爱看得见的人，怎么能爱那看不见的神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孝敬父母也等于在敬畏天上的神啊。还有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要蒙神的祝福。以弗所书六章啊，有说孝敬父母能够得到神的应许啊，今生得福啊，还有长寿。所以为了要得神的祝福啊，我们也应该要孝敬父母啊。第三段呢，这个孝敬父母的方法啊，首先呢就要尊敬，尊敬，尊敬就是在态度恭敬，在言语要尊敬啊。你看所罗门王啊，他是做王，可是看到妈妈进来了，他的生母进来了，马上站起来吩咐人家说，在我的旁边再设立一个位置，然后请妈妈坐下来，就说了，妈妈你有什么事吗？你看这个动作啊，列王纪上第一章这个所罗门王这个动作就看出啊，他是一个王啊，对母亲啊这么的恭敬，这是应该的啊。所以孝顺第一个是尊敬，打从心里，在言语上啊尊敬。以前呢，我认识一个弟兄啊，人家都叫他的爸爸什么伯、什么叔、什么兄，他是直接叫名字的，这奇怪了，儿子叫爸爸叫名字了。后来我们听得很不习惯，就问他的爸爸说，怎么搞的，我们众人都称你伯啦、叔啦、兄啦，那你儿子直接呼你的名字。哎呀，他说就是因为这样子改不过来，因为以前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啊，就是说要直接叫名字啊，不只是我才好还是他才好的，所以就一直让他叫到现在信耶稣了哈，众人称呼我啊，只有我儿子叫我名字，这改不过来了，改不过来啊。其实也要改啊，那不能说直呼爸爸的名字，这是很不恭敬的，很不恭敬哈。所以这个尊敬很重要哈。第二就是顺从，顺就是孝嘛啊，顺。不顺怎么能够叫孝顺呢？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孝顺，孝顺叫孝就要顺啊，顺就是顺从嘛啊。第三呢是奉养啊，奉养。主耶稣在马太十五章讲的，你不能说啊，我要养父母亲的钱呢已经拿去奉献了，说对不起哈、啊、你就饿肚子吧，因为我以神为先呢，我看重神呢，我拿去奉献了，你没有钱了可以养你了。主耶稣说，你先养爸爸养妈妈，然后有钱再来奉献就可以了。你不要把这个奉献呢推到说，因为我奉献所以不能养育父母亲，这是不可以的啊。主耶稣讲得很实际啊，要奉养，养儿代劳嘛啊。第四呢是服侍啊。你看这个路德啊，对这个婆婆啊百般的服侍，服侍就是一种孝顺。那我们这个中国人以前呢，以前哈、哦、这个做这个孝顺的道理啊讲得很对啊，说臣省婚定，中国人说的这个哈、哦、以前常常听这个蔡圣明长老啊，臣省婚定就是孝顺，臣省就是早上问安啊，爸爸的老炸，爸爸早，妈妈早，晨省就问安啊。婚呢到晚上的时候，你叫安顿父母亲，把他安顿下来啊。 所以中国这个孝子的故事很多啊。哦，冬天的时候没有暖炉啊，自己就到被窝里面去，睡得很热很热，然后让爸爸妈妈去睡啊，一个暖暖的地方。成神分定，就是中国人呢、以前常说的。那今天我们虽然是信耶稣了，我们信耶稣一样的这些该做的事，还是要有。不能说我信耶稣了，什么可以免的，不可以这样子啊。再来就是关心，你看创世纪48章啊，约瑟离开爸爸已经啊很多年了，十几年了才看到父亲。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到的时候，就问他的哥哥们啊，你们说的那个老人家平安吗？后来相认了，说爸爸平安吗？哦，第一句话就是问父亲啊，这个就是很关心嘛啊。再来是弟兄和睦啊，弟兄和睦哈、也是一种孝顺。弟兄不和睦哈，让父母亲伤心了、这个当然是不孝了哦。即使我们中国有很多的教训不错哈，人家说兄道友，不错吧？兄道友，为兄之道就是友爱弟弟，为弟之道就是恭敬哥哥。那兄弟和睦，孝在里面。对呀、兄弟一天到晚都吵架啊，像以扫要杀死雅各。以扫要杀死雅各，让利百家伤心欲绝。啊，该隐杀死弟弟，你看亚当夏娃不会流泪吗？兄弟不和睦，再看大卫的家也是一样，啊，所以兄弟和睦就是孝敬父母的表现，因为让父母亲呢、没有悲伤，啊，没有挂心，啊，再来呢，最重要的是领父母亲来信主，这才是最大的孝顺吧。如果我们的父母亲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你应该带领他来信主，不顾自己家里的人呢，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所以哈、要想尽办法把父母亲带来信耶稣，让他能够得救，这才是最好的孝顺啊！第四，完全的孝行。从这几个表现来看呢、这样的才是完全的孝。第一个就是幼年的时候就孝顺了，啊，像主耶稣。在12岁的时候就听从父母亲的话啊，约瑟在17岁的时候就听从爸爸的话，年轻嘛啊。再来长大不变，长大你看约翰19章，主耶稣已经30岁了，他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说啊，约翰呢、看你的妈妈，然后对玛利亚说，母亲呢、看你的儿子，就是把这两个人呢、交托好了。那个时候他33岁了，长大了还是不变，啊，创世纪47章48章呢记载约瑟也是长大了，30岁了，他对父亲呢还是毕恭毕敬的啊。然后第三呢就是生子不疑，就是生了儿子的还是不改变啊。这个中国人哈、常常有这个笑话。孝慈的，不好见，有了儿子，孝顺儿子，这个不是名词，这是动词的。名词不错，孝住不错，这个动词的，不孝顺儿子就不对。啊，没有儿子的时候，我对母亲很爱，但是有了儿子哈，照顾儿子，忽略父母亲也是不对的啊。所以这个。长大不变，这个才是一个完美的孝行。再来是生子不疑啊，有了儿子也不改变，像路德，像约瑟，做了爸爸还是对父母亲呢、不改变。再来成名不义，有了成名呢不改变，像所罗门做王，对妈妈很孝顺，以斯帖啊做王后，对这个义父啊还是毕恭毕敬的，约瑟当宰相呢还是对雅各啊孝顺不变，啊就是。成名了啊，有名了还是不变。后来再来是年老不改变，只要你上面还有父母亲存在，就是你年纪大了还是不可以改变啊，因为啊在父母亲的心目中哈、你永远是小孩子，所以哈、父母亲虽然是年纪大一点了，你还是不要改变啊，这个就是完全的孝行啊。第五，孝子必蒙福祉啊。你看以撒、约瑟、路德， 都是很孝顺的人，再看他们的结局啊，都是非常美好，所以应验了以弗所书六章的话哈，孝顺必得神的祝福。第六啊，逆子必受灾祸啊，这个圣经的教训很多。那么从以利的两个儿子，从亚沙龙这几个不孝性的人，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命运或者的悲惨，他们的下场啊，非常的可怜啊，因为他们是逆子。所以哈，不但是圣经呢、啊、这么的注意这个孝敬之道啊，其实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呢，更要重视这个孝道啊，这个孝道。西洋人呢、啊，跟我们中国人哈、啊，跟圣经的这个看法有一点不同。我记得德国、啊、第一次有一个青年到台湾来，在台湾受洗，然后我们有一个这个啊讲授，因为他要接受洗礼嘛，西德了，德国真的是白人哈、哦。他讲到孝敬的问题哦，他听得很奇怪呢，他说为什么要孝敬父母？为什么？那都老了，都把他送安老院就好了，政府去养他，我们不必啊。当然他们的国家都是可能是这样子吧，就是叫他从年轻的时候一直上班啊，缴钱，那就将来父母亲呢就不必管了。我说我们圣经的道理不是这样子哦，圣经的道理是要孝敬父母。你看主耶稣对玛利亚不是这么恭敬吗？约瑟对爸爸不是这么孝顺吗？路德对拿俄米不是这么孝敬吗？连婆媳都要啊。这样讲给他听以后，他恍然大悟啊，说：“哎，我今天第一次听到，哎，我说的教育不是啊，哈、哦，就变成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在这个国外受教育哈，把这个人伦呢都忘记了，也不是很好啊、哦，不是很好。所以啊，我们应该把这个年轻人的再带到教会里面来，把应该讲的道理啊，再对他们讲一讲哈、哦，孝顺这个是天经地义的，必须遵守的，不可以不要。”好，我们再看第六诫，再看一下哈，不可杀人。二十章十三节，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节，很简单，只有四个字，不可杀人。那不可杀人呢、啊？这个诫命当中是这么的简单，所以在以后的这个二十一章开始就有补充说明，很多的补充说明，甚至到民数记、生命记都有补充说明，怎么样情况杀人没有罪。怎么样的情况杀人没有罪，但是你要怎么样逃，怎么样求赦免，那在什么样情况之下你必须被致死，因为你是故意的、哦、所以虽然是讲得很简单呢、啊，但是还是有脉络可循的、啊哦、第一条我们看，流人血害人命的神必追讨他的罪、哦、你把人的血流了，把他的命取了，这个叫杀人，那当然了，这个神就要报应了。那同样是杀人呢，第一个啊，第二有行动杀人，就是以实际的行动，动刀、动枪、动手啊，好像这个该隐呐、啊、杀死亚伯，一般讲是用捏的，用手，所以我这个杀人的工具很多了哈。那个该隐杀死亚伯就很多讨论，到底这个该隐跟亚伯 啊，这个哥哥是怎么杀死弟弟的？因为在田间嘛。所以只有几个可能，是不是石头或者是木头，要不然呢就是拳头，再来就是指头了哈，这几样了。田里面有石头敲，有木头打啊，拳头就是用打，拼命打。那么他们研究的结果哈，那该隐杀死亚伯啊是用指头，用指头一定是在，他是在前面，那你从后面来，从这个脖子捏到死为止。这个都是工具，人家研究的原文呢，真是有趣。在这么的工具里面，他可能是最后一个用指头啊把弟弟掐死。那可能啊，这样看起来可能，这该隐呢，因为是种田的嘛。种田呢，要耕地，要锄头啦，亚伯是牧羊，那牧羊就是把羊一放就不必了，所以比较秀气的。那这个该隐呢，一天到晚在以土为伍啊，力量比较粗壮，农夫嘛，所以突然之间从后面一抱着就把他掐死了，那存心要掐死人也是 也是防不胜防的哈。这个是用行动杀人啊，行动杀人。那么杀同样是杀人，有的是杀义人，有的杀无辜的人，有的杀恶人，有的是自杀。杀恶人也不该了，因为他虽然恶，不是你要杀的，是由政府去法律去判定的，不是你可以杀人的。他万恶不赦，你也不能说我随便刀一拿把他杀掉，他这个人万恶不赦啊，不是这样子，还有法律的制裁。那杀恶人都不可以，何况是杀好人？杀好人更是不可以的，好像西律王啊，把两岁以下的孩子通通杀掉，这个杀无辜的人，当然这是罪。第二种啊，就是也啊，还有包括这个自杀，自杀是杀人，当然不可以。我那天也说过，求死是软弱，游戏，但是自杀是杀人啊，不可以。我有软弱的时候，求主耶稣啊，让我死吧。好像摩西也求死，以利亚也求死，约拿也求死，都是大大有名的先知，都在求死。求死不是罪，求死是软弱，问题是你敢不敢求而已啊。但是自杀绝对是罪的，所以你看圣经四个自杀的人呢、都是坏人，没有一个是好人的啊。扫罗拿刀自杀，心力放火烧掉，犹大上吊啊，大卫的参谋长啊，亚西多夫也是上吊。自杀就是罪，行动杀人是杀自己嘛，自杀就是杀我嘛，当然是罪啦。第二个是言语杀人，用言语一句话讲出去，让他气死了。所以我们说气死人不凶啊，我明明知道你有高血压，你有心脏病，我偏偏用言语来激你，激你，激到你死翘翘，你就是用言语杀人哦，这个也是杀。我明明知道你心脏啊，最近才换心脏的，啊，人工的。不可以刺激你，你偏偏要刺激，所以就死掉了啊！这个言语杀人不可，还有心思杀人，就是嫉妒怨恨。这个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怨恨人的就是杀人，因为你怨恨人了，有一天你就会付诸行动，所以连心思都不可以。另外，有时候间接杀人，就是借刀杀人了，像耶洗别，这个耶洗别实在是很坏的女人啊。那么她。没有直接去杀亚伯，他透过假见证人来见证拿伯的错误，然后呢就开始啊把这个拿伯致死。其实拿伯死掉是耶洗别出主意的，他虽然不是直接用刀去杀死他，但是他设计谋，这个是间接杀的，也是杀，也是不对啊。那其他当然了，有很多的这个考虑的哈，像这个堕胎啦，避孕啦，这很多的解释的哈。那我们当然也要看情形，看讨论，看看哪一种情况啊。目前为止啊，大概天主教还有我们真耶稣教会是不赞成堕胎，啊，不赞成堕胎。因为堕胎就是把生命呢、去掉了，啊，你可以好好的去避孕，但是不能堕胎，啊，因为这也是一种杀人。那这个当然也要看实际的情形呢，去判断啊，不是一言呐、不是一概言之的哈，不是一概言之，或者是当兵。啊，曾经在学生联会有的大专班呢、有人说，哎，如果我去当兵呢、我去杀人，那怎么办呢？有没有罪啊？这个就牵涉到旧约时代哈、你看，大卫也杀死哥利亚，对不对？还公然杀死哥利亚，大家还喊了万岁啊！大卫是英雄啊！他杀人呢、你敢说大卫没有杀人吗？他杀很多人哦。最有名的就是杀死哥利亚。但是神没有处罚他，律法也没有定他罪啊，因为是当兵嘛，当兵，所以哈、服兵役啊，服兵役，一个年轻人服兵役在战场上杀人，这是出于国家的命令，这个应该是另当别论啊，另当别论 啊，不能说我去当兵了啊，比如说我现在是发射飞弹的这个操纵的人啊，我瞄准了，然后我这一个飞弹过去，我就把那一船的人通通杀死了，我有罪吗？啊，这个战争的状态之下哈，大概以色列民，你看杀死亚玛利人杀那么多，没有罪啊。所以我认为这个战争的情况之下，你是被迫，你是受指挥的人，当然没有问题，或者是刽子手啊，好像你在执行那个死刑犯，这个人已经死刑了，就判决要做电影，判决要枪毙，那你是在被执行的人呢，把他杀死，你有罪吗？没有啊，那个人没有罪，你开电源把那个电死了，他没有罪啊，国家也不会找你麻烦的啊。但虽然是这样讲哦，我看是基督徒啊，尽量避免这种工作了。虽然杀死一个可以好几万块钱，我看这个工作还是避免好了，因为说起来也是良心不安呐，哈，良心不安呐啊。所以这种情况啊，个人是要看着办的啊，不能一概论之了哈。所以杀人的情况啊，主要圣经在讲的就是故意杀人。预谋杀人，这个哈就有罪，那至于其他的情况哈，在这个二十一章之下哈就有补充。你看哈，这个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二节，二十一章十二节，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十三节，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十四节，人若任意用诡诈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这里就谈到这个故意的问题了。如果你是故意杀人的哈，糟糕了，那人家就要报仇了，你赶快逃到祭坛那边，把祭坛的脚一抓，任何人就不能杀你了啊！这个祭坛的脚啊有保障。但是神说哦，刚刚我们念的十四节，如果任意用诡诈杀了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还是要把他抓出来致死，这是故意的啊，故意啊。所以这个诫命当中只有四个字，不可杀人。可是从二十一章开始啊，二十二、二十三一直看哈，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都有对这个杀人犯呢、有一个补充说明，补充说明啊，这些补充说明呢就是弹性处理的啊，所以原则上就是说故意杀人、存心杀人、预谋杀人，这是罪不可赦，就是唯一死刑了啊，其他的呢就要看情形了。这个看情形啊，就是当时的审判官跟祭司会合，大家来商量，如同我们今天一样哈，法院法官要判决你死刑了，当然也有弹性的处理啊。那至于教会也是一样啊，至于教会也是一样。你说孝顺父母都要拿去打死吗？那倒不一定，你要看什么程度啊。所以教会里面如果发生弟兄姊妹虐待父母亲，甚至于不养育父母亲，那么是不是一律除名？还不见得，还要叫他过来，问问实际情形，劝勉，劝勉呢，屡劝不改，最后你才下判断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弟兄，这个不孝顺的孩子啊。所以，对教会来讲啊，我们还是以爱为出发点，但是也要参考实际的情形来处理教会弟兄姊妹这种大逆不道的事的啊。因为这个不孝敬父母啊，一面是违背诫命，一面是也是不人道啊。当然我们不能等闲视之，说啊通通不要紧，还是要处理的。而且处理的情况啊，就是按照实际情况大家执务会去决议啊。所以原则上没有错，杀人赔命，杀人害人命赔命，这是应该的啊。但是还是有弹性的，要看你是不是故意的。好像我在砍木头，结果那个斧头啊飞出去，哎，从你头上一掉死了。我是在砍木头，不是要杀你呀、那我也要死吗？不见得哦，你可以逃到桃城去，那么 这个陶层就做你的保障。旧约时代对这个问题啊都有保障的，有弹性的，何况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所以主要的就是在那诚心杀人不可以啊，这个是第六戒啊，第六戒。好的，我们今天呢就到此了哈。明天我们再来，哎，不是明天了哈，下个礼拜啊，下个礼拜一啊，我们再继续。那晚上啊，我们就唱启示录啊。